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7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加大组学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5号。明慧编辑部7月1日的文章负责发表后，我第一反应是没有觉得和自己特别有关系。关于文章的内容，我开始觉得是对佛学会成员讲的，他们肯定会自己思考，我用不着去插一脚，给他们的修炼带来困难。然而文章多读几遍后，以下这段话提醒了我。例如之前的集体学法，大家普遍抱着学法得法、提高心性的心态去参加，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遇到的矛盾，都从心性上找原因，向法中求，修内安外。而政法修炼开始后，很多地区在出现矛盾和磨难时，各种人心、自我，甚至更不好的观念和言行，渐渐越来越有市场。遇到矛盾向外推、向外求，不从修炼上看问题，以至于00年之后得法的很多新学员，不再知道集体学法和练功点应有的气氛和纯净。我发现自己已经麻木多年，早已忘记了以前的集体学法环境，只想着现在的有多么不如意。而上周的本地大组交流，我提到了在开始修炼的十多年中，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去参加集体学法，因为这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可是后来在本地越来越多陌生面孔出现并成为主流后，某一天发现我们的集体交流开始理论性评论明慧网文章，没有向内找了，要么没人交流，要么不痛不痒的理论分析修炼，完全没有了以前触及心灵的真正实修的分享。因此我开始权衡得失，参加集体学法是浪费时间，我在修炼上能得到多少，又失去了多少等，因此开始有了不去参加大组学法的借口。我还表示以后会继续无条件参加集体学法，不会再从计较得失的层面去考虑。然而第二天我一睁开眼睛就想起我前一天晚上交流的不是事实。事实是我先是在心理上与大组集体有了隔阂，已经开始有时去有时不去大组学法。大组环境变成陌生面孔占主流是后来的事了，而我没有面对自己的修炼问题，甚至在人心驱使下编造了一个谎言，还真的煞有介事了。这样我想出现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知道那时候我的官很大，执着强到当地和项目总部给我打了多个电话，推荐我一定要去参加一个项目会议，我都坚决不去。师父出席了这个会议并有讲法，当时我明知这会发生，都不愿和这些同修在一起。我查了当年讲法的时间是2009年，也就是说我逃避了14年。我这才回忆起我不参加大组学法的真正原因，是我在心里对集体产生了隔阂，这个隔阂继而展现在了物质空间，而其中一个体现就是不去参加大组学法。首先当初官很大，就是因为没有实修，次次考验都过得不干净，执着积累了，当然官就大了。其次这种官发生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看到所谓人性阴暗面导致的，由于自己的观念和执着受到冲击，狡猾的人心却找理由去贬低他人。最常见的就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这样，这连素质高的常人都不如。其实如果不是有这样的表象，那怎么会构成心性观呢？ 如果马上都知道自己错了，别人都没错，那就不是官了。而有以上的想法，恰恰已经是在用人心看问题了。而这样的一念之差造成的隔阂，在另外空间好像万丈沟壑一般深不见底，以至于后来再也没有触及，甚至连它的存在都不知道。虽然几年后我算是走出了这一关，并知道自己的教训，没有向内找，也不应该把旧势力的干扰或同修暂时的言行与同修这个生命等同起来，同时不应该对同修定性，并一成不变地用观念来对待。其实真修弟子的提高是日新月异的，但是这留下的隔阂深到习以为常，连它的存在都察觉不到了。那些给同修下的定论和评判的观念，还左右着我在配合方面的考虑，如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找到了不参加大祖学法的原因，这下我才进一步了解参加大祖学法的重要性。过去我只满足于在自己的项目中修炼，没有去触及过去修炼留下的隔阂，好像也有提高，也有悟到不同层次的法理，因此更觉得大祖如何与我无关。外加自己谎言制造的假象，多年以洁身自好自居。经过明慧编辑部最近的几篇文章，我才突然领会到，我连基本的修炼要求都有所偏离，完全忘记了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我以前的理解是，我和大法，其他都是第三方，没有大法就没有我的命，也没有我的存在。修炼是对自己负责，对师父负责，而项目也就是小集体，是我救人的平台，也给我提供了我需要的修炼环境。大集体环境复杂，浪费我时间是次要的，靠边站。现在我明白，不是这样的，我和集体都是大法的，而我应该要和同修们代表的未来的其他宇宙在此时融合，并共同扎根于大法。这和常人中的新奇或者团结还不是一回事。如果没有集体，也谈不上有我。大法的修炼形式和新宇宙决定了我不可能独立于集体而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法的例子。以上只是个人理解，一定受现阶段修炼层次所局限，如有问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不起同修背后的不敬师的因素》，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彻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6日。我容易看不起自己认为人心重的同修，觉得他们一开口背后就带有炫耀、恭维、妒忌、轻慢等等，在人的是非中搅和，感觉很看不惯、抵触。那天又这样想之后，牙疼，身体很难受。后来悟道，对于同修一定要慈悲，除慈悲之外，不要有任何观念和人心。当时心里产生了慈悲心，感觉是师父的加持。当时我深切意识到，我对同修太狠了，自己不也是这样人心深重吗？只是现在比从前好一点而已， 怎么就看不起别人？这种心态不是很像那种暴发户的心理吗？自己刚好一点就飘。随后我想到，我所看不惯的这些什么炫耀、妒忌、轻慢啊，这些心其实有啥难以理解的呢？人普遍不就都这样吗？很好理解啊。但是自己却看不惯人家，就好像自己现在境界高了，今非昔比了，都理解不了这些人的心态了似的。这种想法才真是可笑，是自我拔高后以某种清高自居，自我划线，和别人区分开来，其实是对人的轻慢，有点像旧势力，处处看不起大法弟子，反而是自己境界低的展现。从法中我理解，每个同修身后都有师父的法身，还有天龙八部在周围，师父的法身时时都保护着，点化着同修，对每个同修无比珍惜，无限承受和付出，还有法轮和契机机制等在同修身上及周边，这些体现在另外空间，我们看不到。如果我能看到同修背后的另外空间的这些壮观的真相展现，还敢看不起谁吗？我感觉轻慢之心是无神论导致的，人不信神才容易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注重看眼前，看表面，凭感觉，而不会看深远，看本质。修炼人应该对照法理来思考，我从前学法但不会对照，遇事还是用自己的观念和感受去思考。其实师父告诉给我们的法理太多了，那都不是随便了解一下就好，处处都要对照来思考，渐渐用法理思考后，就发现那才是有智慧的思维方式，因为针对的是更加本质而深远的，而人中观念感受等相比之下就缺漏明显，可能只顾眼前不管将来，等于瞎折腾，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也许反而捅娄子。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时刻铭记师尊的宏愿，想要救度每一个生命，希望每个常人都明真相得救，希望每个同修都修炼圆满。要从这个角度想问题，圆融师父要的，自己的想法不要违背了师尊的宏愿。想想，如果师父在保护点化，尽力想一切办法在加持和帮助某位同修，自己这边却心里看不惯，看不上对方，这种想法就没有和师父要的在一个方向上，更像是在旧势力安排的思维中，这种想法对师父也没有体现出信和敬。对常人也同样，即使对方看上去如何道德低迷失，但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我理解人都是高层次来的，人相信能被大法救度，才冒着天胆而来，因此师尊无比珍惜每个人，也是尽力给安排一切得救的机缘，迷失后的表现也不能成为被我们看不起的理由，我们是大法的弟子，就应该慈悲于所有的众生。一点个人感受，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夜半遇到小村庄的看夜者，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日。一天晚上，我到村庄去发真相资料，当地每个村都有中共官员派专人白天晚上看着，
抓送大法资料贴不干胶的大法弟子。我正在一个没有路灯的很黑很静的小村庄里发送资料时，突然一道刺眼的光向我射来，接着听到一个男人大喊：干什么的？我急忙转身快步要离开，可那男人晃着刺眼的灯大喊着紧追。这时村里的狗叫成一片，眼看就会有很多人出来，怎么办？这时怕心上来了，手里还有真相资料，被抓咋办？可我马上悟到这不是正念，瞬间想到，讲真相、送资料救众生是师父承认的，我今天做的是天下最正的事，大法资料是我救人的利器，绝不是罪证，我有师父保护，谁也动不了。这个看夜追我的人也不是来抓我的，是师父安排他来听大法真相得救的人，我要救他。悟到此理，我的怕心顿消，悟到还要做到，我立即转身走到那男人跟前，他惊讶地站在那里，用灯光在我脸上晃着看我。我从容地用手挡着灯光看过去，他的岁数比我大，是个50多岁的大方脸男人。我温和地对他说：大哥，你不用照，我不是坏人，我是来你们村送资料救人的。他问：送嘛资料？我说：法轮功资料。他啊了一声，接着说着被邪党谎言毒害的话。我立即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同时不被他的表现带动，坚信我的正念能左右他。他马上停止了说话。我慈悲地问他：大哥，你看我像个坏人吗？他说：不像，一看就是个好人。借此话题，我给他讲了我从一个多病、对生活产生绝望的人，后来在大法中受益，成为一个今天站在他面前健康、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好人。又告诉他，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大法中受益，都在反对中共邪党和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大法，谴责中共邪党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陷害法轮功。我还告诉他，大法师父要求大法弟子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宽容慈悲对待那些被邪党毒害了的中国人，要求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他们。今天我来送资料，就是我师父叫我来救你和你村里的父老乡亲的。我说，你一定不要反对大法，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感动了，说听明白了，并指着路边的石头要坐下听我继续再给他讲一讲。我便送他一份资料，又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的真相和三退的意义。他明白了，拿着资料高兴地做了三退，并诚心地说：大妹子，天都这么晚了，到我家去喝口水歇歇吧。我说：大哥不麻烦了，我还有资料没送完，你们村送完了还要到别的村去送呢。他说：我们村送了就行了，别的村就不用管了，天都这时候了，你一个女人多不容易呀。我笑着说：大哥，不能光救你和你村的人，别的村就不管了，我师父教我们大法弟子救全世界所有的人呢。他钦佩地笑了，并问我们何时再见面。我说，该见面的时候，我师父会安排我们见面的。我走时，他再三叮嘱我要注意安全，告诉我哪一个村看得严，哪一个村看得不严，哪一个村如何走才安全等等。最后他把我送到村外，指了一条安全的路线。我去了另一村送完资料回过来，要到另一村送时，看到他还站在村口，看着这可贵的生命，我在心里说：众生啊，感谢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吧，把你们这些可贵的生命送到我面前，听明了真相，得到了救度，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清除邪恶宣传栏。那年我们周边的每个城、镇、村都被邪党人员安了大型宣传栏污蔑大法，邪恶的宣传栏前都安有监控。为了众生不受毒害，我放下一切人心去清除邪恶宣传栏。有一个邪恶宣传栏在一个商店的旁边， 前面堆积了很厚的雪。一天晚上，我踩着积雪去清除这个邪恶的宣传栏，谁知积雪下面是条深沟，我轰的一下掉进了雪沟里，人被埋在雪里。旁边商店里的人听到响声就出来了，到处查看一番，没看到什么，以为是风响，就回屋了。我从雪沟里爬出来，开始清除宣传栏板。夜里发出的声音很响，但商店里的人以为是风声，没再出来干扰。那天晚上，我走了十个村子，把找到的毒害众生的邪恶宣传栏全部清除。后来协党人员查看监控，看不清是谁。这都是慈悲伟大师父在保护着弟子。感恩慈悲伟大师父的浩荡宏恩。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不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呢？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小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日。看着动态网上每天只有四五万的三退人数，很久以来就想写一篇关于面对面讲真相的交流文章，意在抛砖引玉，希望更多同修能破除自身的执着与观念，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兑现我们的神圣誓约。关于面对面讲真相这种救人方式，师尊在经文《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讲。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时至今日，又有多少大法弟子坚持做到了呢？师尊告诉我们的面对面讲真相方式，其实是最好的方式，好在哪里呢？我个人理解，第一，说话是不违法的，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违法。我们如果天天这么面对面讲真相，邪党也没招。第二，了解世人的误区，可直接对症下药，解开心结，使世人得救。第三，古时修炼人磨砺心性是采用云游的方式，而我们现在的面对面讲真相方式是古时云游修炼方式的现代版，既能修心，又能维护大法救人。况且我们大法弟子将来要成就像释迦牟尼、耶稣那样的甚至更高的觉者，如果大法弟子讲个真相都讲不明白，那么和这些大法弟子签约得救的那些世人，那可真是望眼欲穿呀。几年前听同修交流，有一个外地同修多年以前就已经面对面讲真相，劝退了五万人，去国宝大队把十几个警察都劝退了，还有两位同修配合挨家挨户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另有同修帮助发正念，三天就劝退了2800人。我从2007年开始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几经波折，被几位同修误解过，被世人嘲笑过，被恶意举报过，被邪恶迫害过，至今16年，劝退人数从来没有累积过。师尊在梦中给我展示，是劝退了7000多人。 我记忆中比较深的两个片段。一次我在同修店里给一对夫妻讲真相，男的是附近村的村干部，开店的同修一听有点害怕，我当时没有顾虑这些，直接讲了很长时间真相。最后两人都做了三退，讲真相的过程中了解到这个男的有一个南方亲属是某军区军长，退休后特意坐飞机来看他们，给他们讲的法轮功真相，当时他们没同意三退，我再次讲他们才同意三退的。但如果没有先前的那位同修飞机飞来飞去的铺垫，夫妻俩可能不会这么顺利得救。还有一次我去参加婚礼，发现坐一张桌上的都是男的大叔大哥，我直接侃侃而谈的讲大法真相，劝三退，讲完后给这一桌人一个不落的都做了三退，其中一个之前已经给他做了三退。中国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结合疫情中面对面讲真相的实际情况，讲真相过程中这些人都说自己信良心，我理解一死的4亿人中很多都是中毒很深难以救度的人，过去如果跟这样的人讲真相都可能被恶意举报，这些人已经死了，现在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剩下的人基本上都是可救之人，现在就是我们大法弟子能不能走出来把人救了的问题了。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充分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就会有更多的世人能聆听到大法的福音，从而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个小同修对我的启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1日。我参加了一个成立半年多由大法小弟子组成的学法小组，这些大法小弟子是在大法弟子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最大的12岁，刚来的才6岁，还没有上学。小组每周晚上学一次法，先读转法轮，再交流切磋，最后练功。小组要求很严，读法要双盘，双手拿书，姿势端正。成立半年多的时间里，大法小弟子们提高得很快，由不会读到会读，他们在学校里也都是好学生，能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心性提高得很快。他们都在背法，有的背转法轮，有的背红银论语，他们全会背。最近新来的一个大法小弟子给我的启发很大，他还没上学，长得很可爱，很招人喜欢。第一次来小组学法时，他对自己的要求就很严格。读法时能双盘，双手拿书，姿势端正，声音洪亮，不快不慢，不添字，不落字，还能读出标点符号，即使腿疼了也不拿下，能坚持盘一个半小时。看到他盘腿时痛苦的样子，我有点心疼，说拿下来吧。说了3次他都没理我， 他总能坚持盘到最后，直到练功时他才把腿放下。我既羡慕又惭愧，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这点上我真的不如一个小同修。我是个修炼20多年的老年大法弟子，这几年不精进，读法抄法时经常单盘或散盘，一旦腿疼了立刻就拿下来，安逸心较重，不能吃苦，读法时的姿势也不端正，我没做到静师静法。这位大法小弟子来了之后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告诉别的同修，这是师父看我不精进，安排了一个神童来点化我，帮我提高的。从这以后，我读法或抄法时都会双盘，即使腿疼也要坚持一会儿，学习大法小弟子能吃苦能忍耐。希望不精进的老年同修赶快精进，拿出我们当初修炼的劲儿，我们将必成正果，别被大法小弟子落下。如有条件，可以多组织大法小弟子参加学法小组，他们会比学比修精进得更快。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